我们一个中国人有个好处，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反省多一点。最近呢，我们又要开始反省，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段圣经呢，有时候我们很熟悉，有时候不熟悉。那么到底，你知道一段圣经对我们的应用性到底是什么，是蛮重要一件事情。这里面讲到说，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的殿的门，重新修理。那么这个事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王叫做西西家王，那么西西家王的父亲亚哈斯也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呢他败坏了，这是他的背景。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的殿的门，重新修理，然后他就到祭司来，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那么这面讲到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这段圣经这最后再来讲，今天时间可不够啊。讲到说这个历史的背景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圣殿会关门，就好像说主恩堂关门一样哈。关门为什么会关门呢？它的背景是我们因为带领者离开上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大卫以后到了所罗门，所罗门以后就分为北国跟南国，是不是？那么北国全都是坏王，南国有好王有坏王，那么就一直一直传到了西西家的前面。那么我们就发现有个坏王产生，这个坏的王呢，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亚哈斯。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他会离开上帝？为什么他会离开上帝？一个王掌管一个政权，为什么他离开上帝呢？主要原因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顺利。我们读一串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一段历代志下的第二十八章，把背景稍微讲述一下哈。二十八章找到没有？历代志下刚是二十九，现在到二十八。二十八章第二十二节说：这亚哈斯在危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既是他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与他，好帮助我。有没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跟很多人信耶稣很像？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很多人就问了哈，你跟他传福音，传福音，他就问说：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什么好处？那没有好处，我就不信了哈。跟这个很像。可是你发现有些基督徒信，信到最后，他也好像也不太信了。我有一次听，是不是因为乡福吧？乡村福音，那么有时收到一封信，讲到了有一家的全家人呢，因为做生意呢失败，就进到教会里面去，全家都信耶稣，因为以前拜那个菩萨怎么样不灵啊，这信耶稣啊。结果信，过了一年以后呢，他又离开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也不灵哈。耶稣。你就发现很多人信耶稣就是这个样子，是个人本的怎么样的信仰。我常告诉人家说，其实世界上宗教只有两个，没有第三个的，只有两个宗教信仰而已一个叫做人本信仰，一个叫做神本信仰。那人本信仰是什么呢？人本信仰就是信耶稣的目的就是为我服务的，假如不为我服务呢，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好信的，这叫人本信仰。所以你看，这样人本信仰 的里面呢，它有一种特征，它有人的特征，人的盼望在里面比如说我跟你们开个玩笑，再给你们提醒一下，比如说 你想生男孩，你就会应该去拜包公，对不对？保证公的嘛，包公嘛哈，包公哈。那假如呢，你要拜女的，你要拜娘娘，那你要出国呢，你就拜运河宫。你要考大学呢，拜什么？文昌帝君嘛，哈， 啊，那你万一说，那你 这种各行各业都有所拜，那么你就说，那么我开赌场呢？那开赌场叫拜关公。那你说，那我开妓女户呢？那拜猪八戒。啊，那做木匠呢？鲁班公。啊，各行各业都有哈。这个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人本信仰。但是神本信仰呢？神本信仰是以神为主，你只能渐渐跟他靠拢。你的没有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会说我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的，我几乎没有听过，那都是顺便的。信耶稣真正的原因是怎么样？突然发现自己的本相，发现我是个罪人，发现我虽然在人前好像像人模人样，可是满肚子呢，应该讲说满口道德文章，满肚子男盗女娼哈。就是我们就慢慢发现我们的本相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实在不是人哈。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向神求饶恕，求赦免。我们不在乎上帝会不会降服于我们，我们更不在乎这件事情。所以人就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那真正悔改了以后呢，福气才临到。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像这个亚哈谢，他为什么把殿门给关了呢？他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呢，神不保佑他，因为以色列攻打他，因为亚述王攻打他啊，没有人什么亚兰王攻打他，没有什么可以保护他的。那么当亚述王，那么当时最强大的王出来的时候，他说：“既然呢，那个神保护他，那我也拜他，使他可以怎么样，可以保护我。”有多少人信耶稣是在状态里面信的耶稣的？我信耶稣的目的，因为他医治我的病，我信耶稣的目的是因为他让我这样，让我这样，那样，让我这样。有一次，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对话啊，不是你们教会的，所以你们不要太紧张哈。啊，那个长老跟那个年轻人在对话哈。那么长老带这个年轻人，因为叫做 discipleship， 你听过这个啊 ？discipleship， 他问那个年轻人说哈，你晓不晓得我们为什么敬拜上帝吗？要敬拜耶稣吗？年轻人看着他，还没有答呢，长老就答了，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这答案好不好？好哈，那年轻人说，I think we worship him because what he is。我们敬拜他不是因为他给我什么好处，乃是因为他是神。我问你哪个答案比较好？啊，你刚刚点头了，怎么办呢？你看，我们信主信很久，很多时候我们连敬拜我们都没有搞清楚。我们敬拜上帝绝对不是他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你们同意吧？万一祷告并没得医治，你要不要信？你们不敢讲哈？啊，我换个题目好了啦哈。啊，假如你爸爸没有留遗产给你，你要不要当他当爸爸？你们就不讲了。你们不讲，那爸爸有没有在的？打，赶快打哈！当然不是因为他给我遗产，对不对？你不能有一天爸爸回来垂头丧气，说爸，你怎么那么垂头丧气？哎呀，我投资的生意全都垮了。我告诉你，孩子们，在两个月你要雇我们这房子，你房子没有了，我们准备搬家了。你是不是给爸爸讲说，爸，那你说你已经没有遗产了？你说这个房子本来要给我的，现在也没了。爸爸说恐怕也没了。那我要你这个爸爸做什么？大概不会嘛哈。你看。我们或多或少思想里面就有这样一个观念面，好处好处好处好处好处，但是事实上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目的是 what he is， 因为他是神，不是因为他给我们什么好处。虽然神给我们好处，我们感恩，我们更加的爱主，但绝对不是我们信耶稣的一个最基本的动机。我们信耶稣是乃是看见宇宙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he's a creator and he's a redeemer， 对不对？你们不信，你看启示录，启示录在天上敬拜的人，那些人有四活物，有天使，有那些长老，二十四位长老，有没有？里面其实他所讲的一件事情，不是所有的神所创造的都堕落，你们同意吧？我们堕落了，人家不见得其他有堕落的啦。我们需要 redeem， 可是宇宙万物当中，万口向他称颂，万气向他跪拜，主要很重要的原因，因为 He's a creator， 他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给我们气息的神，所以我们敬拜他 not because he has done something for us。 可是你说那这样子的信仰好像跟我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你尊荣神的时候，神就把一切的好处很乐意的加给你。那你说那我这个不是有功利主义吗？不是的，它不是有功利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心向上帝尊荣他的时候，神的福气自然就流到我们这些尊荣神的身上。所以你看这个亚哈斯他的堕落的结果呢是什么呢？因为好处，好处，这是我们信仰之下需要被矫正的。可当一个离开上帝了以后，他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二十九章哈，他形容了这个光景哈。他说第七节，他说荒所狼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有没有？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他封锁的这个狼门，把那个圣殿的门给关了以后呢，一个祭司每天做的工作他们已经不再做了。祭司每天做什么？哎呀，献祭嘛，献什么祭？赎罪祭不一定要献的，不犯罪就不用献哈。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第六章讲是误犯的罪，最好五个祭里面最好两个祭不要献的，是赎罪跟赎愆祭是不要献的。但是有一种祭是一定要献的，但是每早晨每晚上要献的，那个都叫做燔祭，有没有？那个燔祭每天向神委身，然后向神献上燔祭，就献平安祭，跟神的关系和好，然后再加上一个素祭，有没有？每天早上都献，不断的献这些祭，表示跟神的关系维持一个 很好的关系。可是当一人离开上帝以后，他的感觉是什么样？跟上帝有什么好委身的？有没有？我不知道你坐在这里怎么样。新年的时候我们回想一下，你有没有感觉里面没有能力？聚会是左脚拖到沉重右脚来的，右脚拖着沉重左脚来的，有没有？那不聚会是 怕长老探访，对不对？又没有办法解释，那么 就每件心情，但是来的时候就希望讲到讲短一点，然后你可以回家哈。你看心情非常沉重，也没有办法委身，也没有办法献祭，什么都没有。那不要讲什么烧香祷告了，已经几百年不祷告了哈，就唉声叹息。但唉声叹息也好，也还好，因为罗马书也教导我们第八章啊，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叹息，我们祷告有没有？所以我们都是主啊，就没了啊。那底下做圣灵祷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都靠这个在过日子。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非常沉重，可是我们要思想前面的原因，为什么今天到这样地步？为什么把门廊给关了？我们几乎没有了，我们烧香也没有了，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思想回来一件事情，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因为我们对上帝有太多的失望？我们对上帝最大失望是什么？弟兄姊妹，我跟你分享好不好？我问你啊，上帝是不是全能的？是，这个应该很大事嘛，上帝绝对是全能的，所以我们就气他是全能。全能，你既然全能，为什么不干哈？有没有？你可以，你为什么不做？我给你祷告，你为什么不听？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痛苦，对不对？所以我经常听到你在讲一件事情，我觉得上帝很不公平，有没有？啊，为什么救这个不救那个？有没有听过这种东西？你们没有听过哈？我告诉你，我听的太多了哈。It's not fair, it's not fair, God, it's not fair 哦。我就给他讲说，你看那个人就这样灭亡，神不救他哈。啊，上帝是不公平的哈。我给你举个例子，他就明白哈。比如说我哈，我开车从应该找小一点路，46号过来好不好？46号开过来，结果陆林新老朋友哈，结果他开下去哈，就我们两个在46号的一个路上啪相撞了，结果都奄奄一息哈，都没有死，但是病症完全一样，完全沉重，不救一定死，就来了。来了一个医生，来了一个医生啊，讲黄永年好了哈，来医生啊，那么他来了以后呢，他东看看西看看，结果救了个漂亮的哈， 陆林心，把他给救活了，啊，包装止血什么弄好，啊，好，他讲啊，谢谢谢谢，没气讲还讲谢谢。他反过来救我的时候，这刘明辉死了。我问你这么一个简单道理哈，陆林心是因为黄远莲救他活的，是还是不是？你们都不敢答，你们怎么变成这样子呢？这么聪明呢？是不是他救他，他活了嘛？是嘛？因为黄远莲没有救我，所以我死了嘛，对不对？你怎么不答呢？他救我，我也是对哈，所以我的死亡证书应该写原因：黄远莲没有救刘明辉啊，应该这样写嘛？是不是应该这样写？他会写我怎么死的？我车祸死的嘛，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他要感恩礼拜，我不能做抱怨礼拜。你明白我意思吗？我是死在我的罪中，明白这个道理吗？我是死在我自己的开车里面，不是因为他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你们明白这个逻辑吗？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信耶稣，是不是恩典？是恩典，不是什么好处不好处。我们配得什么？按照我们本相，我们只能怎么样？就一条路走，那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还可以站这里讲道，感谢赞美主，我总坐在那里都不够资格，你明白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观念上，在一年开始做一个大转弯，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思想。其实信耶稣这件事情是个极大的恩典。信神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假如你有父亲，你就要当父亲来孝顺他。假如有个创造一座神，你就应该来敬拜他。你不把父亲当父亲的，就已经是不孝子，你们同意吧？你不能说我是个博士，我在公司是一个 VP， 是个 CEO， 结果我爸爸在我们家土，我很孝顺我父母，我父亲土的要死哈，啊，从乡下来呢，还在我后院开了个菜园哈。那英文一句也不懂，车子也不会开，牙也掉得太光了，黑黑的粗粗的，那我在家里开个 party， 就那些有头有脸的哇，白人开着 Benz 来，开着 Rolls Royce 来的时候，那我那个父亲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拿个铲子 在路边，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人家跑来问你一件事情，哎，那个老头子很有意思，那是谁啊？你不敢说他是你父亲，你说什么？他是我 gardener， 反正爸爸也听不懂嘛，对不对？那爸爸还很高兴的，啊，欢迎欢迎。可是你的不孝的名已经怎么样？你已经定了嘛，你们同意吧？不是因为你需要打父亲，都没有关系。你老是说我跟他有什么不孝的厚颜值这么大的，给他开颜值，我对他好，每个月给他多少钱，这不重要。重要是你没有把父亲当父亲看待，你的罪已经定了，就这么简单。你不用做大坏事，你不把神当神，到时候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问你一句话，你认为我是谁啊？你怎么跟他讲呢？你没有办法跟他回答。你认为当你骂我的时候我没听见吗？神听见了，而且你骂上帝的时候还吸了人家的一口气，你懂吗？有谁能够 不吸气骂人的，啊，那空气也不是你的嘛。所以我们发现亚哈斯的错误其实是我们错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所有的中心点，我们控制一切，上帝若不听我的，我就可以不管他。其实你要把自己想一想，人是非常非常渺小，人每一个气息，人每一口饭，每一个水，若不是上帝创造给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存在的。我们人只是用了上帝给我们的一点点的东西，改良创造一点东西，就自以为是非常的高，非常的伟大了。其实所有的 original material，起源的元素都从上帝来的，我们只是把它改装。我们应该突然的发现说，上帝实在太奇妙了，太奇妙的。 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常常以自我做中心，好像这个亚哈斯王一样，他最后他是不在神面前烧香，也不献燔祭，而且把灯火吹灭，以至于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再也没有见证。在列王记下第十六章讲说，他甚至把上帝的铜坛挪开来。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好，第十六章第，等一下也要念的，我们就从第十一节来念吧，第十节来念。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毕色列，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给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以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献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和血洒在坛上。然后第十四节请注意看，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的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然后说什么呢？我们注意看第十五节，他说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浇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于谁？求问什么？耶和华。你看这些人离开上帝的时候还不是全离开，对不对？他是怎么样觉得这个比较有效的我拿来用，万一这个没有效呢？还去回去找那个原来的那个。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堕落以后的一个光景，他没有完全离开，可是当他有事情的时候，他还是要回来怎么样找那位神。亚哈斯的堕落值得我们做一些思考。也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离开上帝以后呢，他经常是他不再祷告，他不再有见证，他不再献燔祭，他在上帝面前好像觉得上帝亏待他，因为他不顺利。那我再问你个问题，假如上帝让你顺利，你是不是就一定会相信他？刚刚是不顺利嘛，对不对？这个亚兰瓦的神、大马色的神帮助他，我就怎么样，我就献祭于他。那我再给你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第二十五章，历代志下第二十五章，我们看第十一节，他说亚玛谢壮起胆来，率领他的民到岩谷，杀了希尔人一万，犹大人又生群了一万，带到山崖上，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于是他们都摔碎了。好，第十四节，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那不是很奇怪吗？刚刚那一个亚哈斯是打败仗，对不对？那请问这个亚哈谢打败还打胜？打胜啊，打胜为什么还要把他带回来呢？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事情，其实胜跟败、顺跟不顺都不是一个人离开上帝的一个标准。为什么呢？圣经其实 有做一个解释。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二十五章第二节 OK， 他这样说，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怎么样，不专诚。哎呀，多少基督徒信耶稣心专诚不专诚？心不专诚，但只要你心不专诚，跟你倚靠上帝，或是神给赐福给你，不赐福给你，你都会离开上帝，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我再讲一次，跟那些东西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你是不是顺利不顺利？不是， 除了这个王呢堕落以外呢，我们发现还有一个堕落，祭司失职。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设了两个系统，对不对？两个系统，一个叫做君王，有没有？一个叫做祭司。这两个呢，一个是神托付他牧养他的百姓，一个是带领百姓回到上帝面前，两个系统。那说这两个系统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跟你讲，跟你有关系。为什么？请问你，你跟我今天的职分是什么？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什么？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也就是说你是君王，你也是怎么样？你也是祭司，也就是说你这个人，你是君王，你也是祭司。君王带你这个君王，你们那个君王性呢，统摄的你里面的所有的一切，可是祭司呢，却同时要求你跟上帝之间有个联有好的联系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一方面太过于放野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那个祭司性呢会把你拉回来，有没有？啊，比如说你的 project 做到已经很成功，礼拜天又要聚会，有没有？你就心里就告诉，哎呀，今天一天不要聚会好了。可另外一边又说，哎，不要停止聚会哦，希伯来书马上出来，有没有？啊，叹口气，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我走了走了哈，你就自己去了，有没有？君王性跟那个祭司性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是在做工的。可当然有一天你的祭司全部听君王就出问题了，完全没有制止作用，完全没有。王要怎么样我就让你发达哈，啊啊，你要做生意我为你祷告啊，神就往成功神学一直方面方向一直走了，这叫成功神学，啊，那个完全没有打嗝的，你就一直往前走，哦，这个东西，这神一定赐福给你，你平安的去吧，啊，这一定是的。那耶和华也就不管了。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事情？其实有的，不是没有。所以其实这种事情哈，真正的一个祭司在显出他最有功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当你成功的时候。我们看一处圣经，看一下列王记下第26章找到没有？列王记下第26章，我们看一处圣经哈，看几处圣经。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第四节，他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诫命。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利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怎么样亨通。哇，这很好。我们再看在第十六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旁香坛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发出大麻风，有没有？然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结果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有没有？那么这是一个祭司责任。乌西亚王极其强盛，百姓一定拥护他的，因为他极其强盛。可是呢，当他会越过界限的时候，谁来拦阻他？祭司应该做这个责任，应该做拦阻的事工。可是我们刚刚看到亚哈斯的祭司乌利亚呢，帮助他，往你要什么我就跟随你。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这个君尊的祭司，事实上我们两个特质在我们里面，一个叫做君王，有没有？一个叫做什么样？祭司。 但是假如你那个祭司的功用很少，常常随着你那个君王现在走，你就会变成怎么样？变成亚哈斯王，你只想成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其实心中是常常有征战的，弟兄姊妹，我们心中常常有征战，只是我们在内心征战当中，我们会顺服圣灵的声音。我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 choice 选择。一个真正得胜的基督徒，这个人得胜，那个得胜，我们常讲得胜得胜得胜，不是讲说神赐福给他他就非常顺利的意思。得胜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有办法胜过你的肉体，你胜过里面另外一个只想在人前得称赞那个声音，你能够胜得了这个东西。我有一次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么一句话，后来我也做了解释。我说我牧师最近呢被撒旦攻击很厉害，哇！他们一想我是不是最近都生病得癌症了那个哈？我说不是，攻击很厉害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对一个人我不喜欢他的时候，我就很想要怎么样讲他不好的话，你们懂我意思吗？我就想讲他背后讲几句他不好话，人家讲什么时候我就想插几句，人家讲他好话的时候我就说真的吗，这样子哈，很想做，那里面的冲动很大。其实这个叫什么？这叫魔鬼的攻击，明白我意思吗？魔鬼攻击是让你把你抓向犯罪，这叫攻击。所以你要有很多的能量去抵挡。哎呀，那个很累啊。这个魔鬼攻击，举个例子，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到底想不想上十字架？你坦白说，不想上，你说怎么这么软弱，有没有哈？其实不是软弱，因为他是人嘛，想死的都不是人哈，你知道吗？想死的都不是人，人本来就是不想死的，他是不要上十字架的，所以他才会祷告祷告祷告，汗如血滴在地上，他只求一件事情，对不对？主啊，若是可行，将这杯挪去。其实重要的是最后那一句话，主啊，按照你的意思怎样？不按照我的意思。其实最后那句话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前面已经知道他上十字架了嘛，前面不是已经吹过牛了吗？我来是做人的赎价吗？你们不知道这个，他已经吹过好多牛了啊！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有没有？有病人用到医生，没有病人用不着。他已经讲了好多话，可等到遇见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怎么样？我们耶稣基督也在那征战，也在那征战。所以弟兄姊妹，魔鬼真正的攻击不是让你生病，不是让你生意不顺利，这些都不是。我觉得最大的攻击乃是叫我们在选择上面选择了魔鬼要我们做的事情，叫我们去恨人，叫我们去背后说人。弟兄姊妹，这个难不难？哎呀，好难啊！我不知道你们难不难哈，我还是很难哈。尤其我这种嘴巴又快的人哈，常常是讲完话才发现对不起哈，那种人常常话讲完才知道。你知道说话为什么小心，为什么勒住舌头就是义人呢？因为话出去就不属于你的啦。你们明白这句话吗？你只要说一句话，有心无心，小声大声没有关系，你要出去了，人家可以放大 magnify 哈，这个已经 product already done 哈，以后只要讲句话，那刘牧师说的都是事实，你怎么办？这是你那时候声量很小的啊，你声量很小的，心里很不愿意的，就挤出一句话出来，以后会变成一个大广告啊。可是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在跟上帝征战的里面，我们失败了。我们那个祭司没有去封住这个事情，就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有认识哈。那你说啊，我这个已经讲完了，这不看。我们怎么重新修理呢？怎么重新修理这个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呢？第一个，让我们确确实认识一件事情，所有的福气都从神来的，所有的福气都是神来的，没有从你自己来的。第二件，我希望你们看见的事情，学习从现在看见永恒。不 管你现在有多大荣耀，生意多成功多失败，我告诉你，其实这只是一出戏而已，你不会存到永恒，你也带不走，你绝对带不走的。你人生，如果你说我要怎么把人生搞定呢，我说很简单，把上帝搞定就什么都搞定了，你就看得清楚，很多事情都会看得很清楚。有个小女生哈，4-5岁，那么她礼拜六的时候呢，哇，一蹦很早就跳起来了。为什么会跳起来呢？因为那一天她爸爸在家，哎呀，每天爸爸回来的时候，爸爸每天都是看着她在床上睡觉，吻着她额头，摸摸她头去睡觉的。她爸爸都没有看见，一早上起来爸爸上班了，回来的时候呢，是爸爸吻她额头，她不知道爸爸，所以她一直问妈妈说 Daddy come home yet？ 妈妈说回来呀， Where is Daddy？ Daddy go to work already 啊，这样子，就没有看到。所以礼拜六是爸爸在家的时候，他一大早他就变爸爸在，他蹦一大早就跳起来了。哎，果然爸爸在家，不但在家，还穿个睡袍，还在那个 living room 里面怎么样，在读报纸啊。最近战局很紧张啊，世界打来打去，哇，佛诞的配对图，世界哇，爸爸在研究哈，在研究，在看啊看啊，然后那个都已经看完了，又开始看经济版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呢？这小孩子看到爸爸又要 home， 爸爸是啊，爸爸你以后抱一抱哈。他说爸爸跟我玩，爸爸说 OK， 把爸爸这个看完再跟你玩好不好，就跟他讲。他说 OK， 等一下哦，我等一下就跟你玩哦，一会儿去不到2分钟回来了，已经等好多下了哈。爸爸跟我玩啊，爸爸反了好几次，爸爸最后就跟他讲说 I told you let me finish this section， 我就跟你玩啊。这个妹妹看到爸爸生气哈，低着头走掉了，很难过。这爸爸看到孩子走了，心里也难过啊。妹妹回来，要不要爸爸跟你玩好不好？那爸爸就想一个方式哈，他说你很聪明，对不对？那小孩子每个小孩都说他很聪明，不信你试试看啊。他说呀，我很聪明。那你很聪明，你看看这个，这是世界地图啊，那个报纸拿出来一页哈，这世界地图对不对？他就要去看呀 ，OK。爸爸说：“你看，你很聪明了哈，这握着这个样子哈。”那爸爸拿剪刀就开始剪了哈，剪了那一个篮子哈，竹篮子就剪，把它放在里面哈。他说：“你很聪明哦。”爸爸抓乱说：“你能不能 put them back 哈？把这个世界地图要凑回去哈，你就好棒啊！”爸爸一想呢，这个20分钟、30分钟、1个小时都搞不出来哈，这我这个什么都可以看完了哈，反正那个大仗的东西已经看过了，剪完就给他丢给他。这女孩子，这小女生拿这个东西蹦蹦跳跳，好高兴啊，好高兴啊，就跑到那个 living room 去呢，就开始拼凑哈。不到5分钟，人家回来了 ，Daddy is done。爸爸说不可能的，就 try again， 不会的。他当真的，我真的done了。啊，爸爸没有办法，想说给他讲，好，不错了，那就回来就好了。结果爸爸一去呢，眼睛大了，世界地图排得完完整整的。这女孩子就4岁多，怎么这么厉害？马上喊她太太 ，Honey， we got a genius at home， 我们家的出个天才啊！她太太从上面下来说，怎么回事情？她说：“你看世界地图，大家熟，世界地图熟。”她说：“你知道谁拼的吗？”她说：“谁拼的？”她说：“妹妹拼的。”她说 ：“Impossible。”他就问妹妹：“这你拼的吗？”她说：“呀，你不是哥哥帮你弄的吗 ？”“No， 哥哥还在睡觉的。”“你说谎打哦。”“No， 没有说谎。”“OK， tell me how you do it。”“你怎么可能拼这个世界地图呢？”他说 ：“Oh， I didn't look at this side。”“那你会哪个 side 呢？”他把每个世界地图都翻过来，啪啪啪啪啪。哎呀，人家附近有个教会在做布道会，弄了14架在那个板页上。他按照10架拼就好了啊，10架是很好拼的嘛。拼完了以后，全部翻过来，但，哎呀，这个故事让我有很大的经验。我们看市局，我们最讨厌那个 Trump 讲话，对不对？又讲又是什么 National Emergency， 又是搞这搞那，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明天翻天覆地股票怎么样，不知道啦。啊，这个我们被他吓坏了哈，正好把那个胶布给他封起来哈。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你看懂十字架，事局就清楚了，因为这些都只是一个过眼云烟。圣经告诉我们说，所看见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你会犯错， 但只要不要犯罪，我常讲这句话，人会犯错，对不对？但是你不要犯罪，这两个不一样。犯错什么样呢？犯错就是你买股票买错就犯错嘛，哈，赔了赔了赔了赔了，犯错。犯罪是不一样，犯罪去打听消息，然后你知道做那种事情，超就是 去问人家内幕啊，然后被他抓到，这种东西是很不好的。就犯罪跟犯错还是，就人事上你把它想开来。我经常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劝告一件事情，我说其实我认为圣经有个非常造就的一句话，那句话在传道书，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第三章，也跟你们分享我的一些人生我的看法。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你们找到没有？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怎么样恩赐。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在世上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满足，为什么？因为上帝把个永生放在你里面。你知道永生的意思是什么？永生就是永恒。永恒是什么意思吗？就把全世界都给你摇起来还有声音，因为它是永恒嘛，世界上东西都是有限的。你说、哦、我要拿到这个我就满意，我告诉你拿到那个你还不会满意。你说那我在这个我会满意，你在这个你也不会满意，所以你永远的心里面你是没有满足的，你不会有任何的满足，你会满足几天，你不会满足永久的。你才买了一部新车、对不对？买个 Toyota 觉得还蛮好的，结果人家隔壁买个 Lexus， 你马上心情就不好嘛。那个买 Lexus 的本来也快乐几天，因为你买 Toyota， 就隔壁人家买个 Benz， 他心情也不好嘛。因为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这一切，但是他说呢，人生一件事也可以让你满足。他说怎么样？他说你终身怎么样？喜乐。第二个行善，第三个吃劳碌得来的，这三个你抓住，你一生就快乐了。你终身喜乐，人怎么可以真正会有喜乐呢？你跟上帝之间没有过节的时候，你就喜乐；你跟人之间没有过节，你就喜乐，你就不会看到人就要转弯。你可以在 shopping 这个中国超市什么超市都没有看到人，一个人你就赶快跑上去要跟他打招呼，有没有？可是很多时候你就看到人就想转弯了，有没有？那个人在那里、哎、算了，本来去买肉的，只好买青菜，因为人家在买肉吗？你就发现你很不喜乐，你就发现 你 一生的里面，你有个喜乐之外呢，终身喜乐，你还可以行善，对不对？你还有多余的钱去帮助一些人，哎呀，你能该做，你就发现你行善是从爱出发的，不是要得名誉的，然后你发现你吃劳碌得来的，你的一生就开始有价值起来。因为你跟 你知道所有的祝福都从上帝来的，你受苦是因为离开上帝，你明白了这一个，你开始修理，然后呢你跟恢复跟神的关系，你开始洁净自己。这个洁净立位人是很有意思，是很有意思。但是洁净立位人，只要你读圣经把它读清楚，其实立位人的洁净或是祭祀洁净跟大麻风的洁净有时候很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把那个赎罪祭的血涂在耳朵上，涂在大拇指上，涂在脚趾上，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啦，利未记七章八章嘛，对不对？大祭司也是如此，有没有？大祭司也是如此，十六章都是这个样子。那到底什么意思呢？他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呢正要洁净，重新做人。大那个麻风是不洁净的啊，重新做人呢，我们被上帝来洁净，我们耳朵洁净，我们的服事洁净，我们走的道路洁净，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重新开始。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学习来到上帝面前洁净自己，然后洁净自己以后才是洁净殿。这个人洁净以后，洁净殿，废弃偶像，我们才开始真正的服事，才开始有献祭，才开始守节，才开始奉献。 然后你这个人才是在上帝面前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假如前面这个没有，你没有办法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你做的每一件事情的里面，因为跟上帝关系不对，你的动机不对，外表对，动机不对，其实你的爱就出了问题。我问你一件事情，我知道我时间到了，我下来。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大的表现是喜乐，对不对？人家最看得到的，可最重的行为是爱，你们同意吧？那我就问你哈，什么叫做爱？假如我把我所有的拿去周济穷人，算不算爱？算还是不算？不算啦，哈，不算。根据圣经，我们这讲话要负责任呐。圣经根据哪里？其实就是爱篇嘛。跟你说前书十三章讲什么？我若把所有的周济穷人，就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有没有？我若是奉献己身被火焚烧，若没有爱，也算不得什么。你算一个人可以把所有的都给人，把自己拿去被火烧死，还是可以没有爱的。被火烧死可以是英雄主义啊！你们都不敢，我敢啊！以后后悔来不及了。就很多我们常干这种事情，周济穷人，我们以为是可以，其实不是。生命中一个基督徒最大表现是爱，爱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不单是帮助，是饶恕。弟兄姊妹，饶恕人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因为对我来讲不容易，对你们比较厉害，你们大家容易啊，不容易啊，老是在你头脑里面琢磨，有没有？啊，一琢磨，那另外一个祭司就出现哈 ，No good， 呀，主啊，赦免我，有没有啊？然后赦免我，然后就安静在这，明天又来了哈，这搞来搞去啊，啊，痛得不得了啊。其实，一个人能够感恩，是你能够真正有爱，能够喜乐的原因。人一生来到上帝面前，认识一件事情：神今天给你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配得，不是都是你不配得，但是你得着的东西。你每次讲这东西，你就会喜乐。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喜乐跟你的拥有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早上出去散步，对不对？刚讲说，喜乐行善是劳碌得来的。我早上出去散步啊啊，走路，我捡了20块。哇，从来没有这么早起，今天早起居然20块，表示上帝的印证，有没有？20块，马上回来看，哇 ，Look at this， 我捡了20块，我心情好得不得了 ，It's a good starting point。就到公司去，到桌上，真的好事，有一个信封给你，一打开来 ，You got promoted， 有没有哈？你申请的 manager 已经决定给你了，哇，升官了。再往下看，脸色开始变了哈。啊，我们薪水跟你从这里调到这里，你一算加8000块，心里不高兴，因为这个这份这个跳上去呢，你也知道别人跳过这个职位加了15000，你加8000而已，心情马上不好，有没有？管他升官不升官哈，回来哈，开门也大声，上楼梯也大声。那我就问你哈，早上20块你很喜乐，晚到公司给你8000块你不喜乐，原因是什么？我问你很简单，20块多还是8000块多？啊，假如8000块多，你应该更喜乐40倍，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喜乐？因为你 expectation， 你认为你要拿15000，就你拿8000，你就怎么样？不喜乐，你就不喜乐。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就这样子。其实太太已经，你娶了那个太太已经够好了，不是你不配得的，对不对？但是你就不喜乐，你觉得你可以更好。我想你怎么不照照镜子呢？我是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你假如你知道神给你这一份，你要去享受神给你的一切，因为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有来，现在这个时刻就是上帝给你的礼物。英文是这样做的 ：Yesterday is history, is past. Tomorrow is future.Today is a gift from God.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 对不对？你享受你所有一切，你好好的过你的日子，你的太太一定是最好的，你的丈夫一定是最好的，你的孩子是最好的，不管他拿 C 拿 B 拿 D 拿 F 都没有关系， 反正都是最好的。你开始享受你的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其实孩子好不好没有关系啦，反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子会打洞，哎，没有关系啦。你以前不怎么优秀嘛，你自己想想看，你骗谁啊，对不对？啊，算了啦，啊，你也不是没有考过59分的，啊 ，forget it。就说你去享受，你会发现你越享受的时候，你所周遭人的越来越好，明白我意思吗？你就发现你在喜乐当中，在劳碌当中，你享受神给的一切，在很快很快的日子里面，你见到主耶稣的时候，神会称呼你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因为你把一生好好过了，当跑路你也跑尽了，守信的你也守住了，美好仗你也打过了。其实那个打仗最重要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你自己。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然后其次才是打谁？打撒旦与空中掌权恶魔征战。弟兄姊妹，回到上帝面前，在新年的时候，那么重新调整脚步，打开这个耶和华的殿，重新烧香，重新点灯，重新献祭，来到上帝面前，享受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恩待我，我们祷告。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我们有许多东西没有讲，但是主，你的话语、你的感动是要这样来讲，还是顺命来讲？所以说，愿你赐福这些话语，主啊，愿所有的弟兄姊妹，包括孩子自己在面前得造就。主啊，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打开殿门，所以说重新认识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的主，不单只是一个救赎者而已。让我们敬拜你，因为你配得敬拜。所以说，让我们在面前荣耀你，祷告，我们洁净自己。来到面前服侍你，以至于我们一生在你面前，我们充满了喜乐。行善是劳碌得来的，因为这是你给我们恩赐。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